12月10日星期五的清晨，位于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立即停止任何接触或者官方关系。尼加拉瓜同时转向与中国正式建交，公开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外交部随即发出声明，除了宣布终止与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以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之外，亦都谴责中国挖外交墙角。台湾外交部声称，奥尔特加总统政府罔顾台尼两国人民多年休戚与共的情谊，他们感到十分遗憾。中国政府再次迫使友邦与台湾断交，打压他的外交空间，表达强烈谴责。
断交的决定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政治以及两岸的情势。台湾的民主越成功，国际的支持越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也会越大。
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表示，断交的决定涉及复杂的国际政治以及两岸情势，不过台湾民主越成功，国际支持越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亦都会越大。他又说，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民工武吓，都不会改变台湾坚持民主自由和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和努力。美国国务院亦都发表声明力挺台湾，声明称台湾和西半球外交伙伴的关系为这些国家公民提供重大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鼓励所有重视民主制度、透明度、法治和促进国民经济繁荣的国家扩大和台湾的接触。在宣布断交的数个小时之后，尼加拉瓜派出的建交代表团就现身天津，与中国签署恢复建交的联合公报，并且自即日起相互承认并且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尼加拉瓜的政府承认并且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是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正确抉择。另外，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亦都透过声明赞赏尼加拉瓜顺应大势、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他又说，欢迎所剩无几的台湾邦交国认清大势，企去历史正确的一边。台湾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2016年执政之后，外交空间受到严重的打压，日今已经失去了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和尼加拉瓜总共八个邦交国，目前只剩下14个邦交国。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的日子正逢拜登总统召开民主峰会的期间，相较于台湾名列110个参与盛会的名单之列，中国和尼加拉瓜则是因其独裁专制政体而未受邀。分析人士认为，断交的对象虽然是台湾，但是背后动机更似是中国和尼加拉瓜联手要比美国难看，顺便报复台湾站队美国和民主阵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透过微博发文表示，这些是蔡英文当局嚣张所要付出的应有代价。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之际，亦都是给了华盛顿一巴掌。尼加拉瓜不会是与台湾断交的最后一个国家，台湾还剩下14个小邦交国，将它剃光头是迟早的事。台湾和拉丁美洲关系这本书的共同作者，位于台北的向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中尼建交这一招充满政治算计，报复台湾亦都同时冚美国一包。
这个时机其实经过精算过的，这个可以把它当作中国大陆送给拜登民主峰会的一个大礼，他不能不吭气。就大陆来讲，这个时机挑得非常好。
向俊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时机是经过精算的，这些可以将它当作中国大陆送给拜登民主峰会的一个大礼。美国不可能不出声，就大陆来讲，这个时机跳得非常之好。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就说，美国总统奥尔特加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他对美国有满腹的怨气。中尼建交特地选在拜登大张旗鼓举行民主峰会之际，是两国联手要比美国难看。向宁同张光球一致认为，台湾近来同欧洲国家关系频传捷报，尤其立陶宛不顾中国的反对， 允许设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中国亦都必须要对台湾作出反击。向俊又说，台湾对于立陶宛进展太过高调，虽然中国已经将它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但力度有限，台湾和立陶宛几乎毫发未伤，令到中国的面子其实有些挂不住。他说，未来假如美国亦都同意进一步将台湾驻华盛顿的代表处更名为台湾，届时情势就会更加紧张，亦都会逼到北京势必做出更大的反制动作，要令到台湾感到痛。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跟立陶宛断交，当时我就在猜他应该会有一个大动作。立陶宛也好，斯洛伐克也好，只是跟我们经济上的来往，但是他们还是不敢跟台湾建交。
张光球说，中国到目前还没有同立陶宛断交，当时他就在想他应该会有一个大的动作，立陶宛也好，斯洛伐克也好，只是跟他们的经济上面有来往，但他们还是不敢同台湾建交。中国大陆吃了很大的亏，他一定会想说从台湾的邦交国里面去拉一个。尼加拉瓜和台湾政府首度在1930年建交，1980年代尼加拉瓜爆发内战，出身左翼桑地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奥尔特加取得政权之后，因为不满台湾和美国在内战之中资助右翼势力康特拉，因此在1985年宣布转向和中国建交。奥尔特加后来在1990年选举之中落败，亲美的查莫罗夫人上台之后，很快就恢复同台湾的邦交。奥尔特加在2006年赢得大选之后，虽然大力扭转离国的亲美政策，但是在两岸之间选择逐利摇摆，而且在他任期之内要同台湾断交的传言始终不曾间断过。重返执政的奥尔特加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先是在2014年强行修宪废除总统连任限制，2016年更同妻子穆里洛搭档参选正副总统选举。今年11月尼国总统改选，奥尔特加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罪名逮捕30多位挑战者，最终获得 75% 的选票，四度当选总统。对于尼加拉瓜的选举结果，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发出声明抨击他是一场骗局的选举。拜登批评说，奥尔特加夫妇长期不受欢迎，而且在缺乏民主授权的前提之下，奥尔特加以及穆里洛家族如今是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尼加拉瓜，因为奥尔特加打压反对派不当手段。美国和欧盟亦都早在选前就对奥尔特加家族和尼国高阶层的官员实施制裁。台湾媒体中央社引述党政知情人士的讲法，表示台湾身为民主阵营的一员，曾经呼吁尼国应该遵循民主机制处理同不同政党或者意见人士的争端，以符合他的国家人民的利益。该知情人士指出，美英欧盟及美洲国家组织 OAS 等40余国以及国际组织都拒绝承认尼国选举结果，由于国际制裁加大尼国的经济压力，但是奥尔特加政府采取强烈的抗议和反击，除了主动宣布退出美洲国家组织之外，更和中国在内的威权集团靠拢，以谋求财务援助。奥尔特加多次指派尼国的高阶官员出席和中国有关的视讯会议，并且和中方展开接触，表达接受一中原则的意愿。他还同时派出财长出访俄罗斯，并且签署协议以进行核能方面的合作。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认为，尼加拉瓜距离台湾遥远，单方亦都没有太多的经贸往来或者军事合作，两国交往主要是台湾单方面给予援助。而尼加拉瓜虽然能够在国际组织会议上面为台湾发声，但是影响力有限，因此台湾少了尼加拉瓜这个邦交国，实质影响并不大，不用觉得可惜。
台湾从尼加拉瓜到底有得到什么呢？台湾不管是总统和外交部一直不断地强调台湾是站在民主的前线，要捍卫民主跟理念，相近国家站在一起等等。
方恩格说，台湾从尼加拉瓜到底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台湾无论是总统或是外交部一直不断强调台湾是站在民主前线， 同民主理念相近國家站在一起，尼加拉瓜亦都不算是民主的國家，而是越來越威權的政治體系。台灣政府依舊維持外交關係，但是你同時說台灣是捍衛民主的重要國家，好像是有一支矛盾。向俊亦都說台灣一再宣揚民主價值同盟，目前就連美國亦都不承認尼加拉瓜的選舉結果。既然台灣選擇企隊美國和民主，所以同獨裁國家尼加拉瓜斷交亦都不足為惜。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